我将会为大家系读出牧师用嘅经文，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系喺新约嘅圣经，喺我哋嘅教会嘅双行本，系新约嘅第335页，喺我哋系彼得前书，我将为大家读出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系喺教会嘅双行本圣经，系新约第335面。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地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比推尼亚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所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信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因为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第五节，你们因这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时间是恭敬地交给牧师。
如果这个不好听话的话，就麻烦楼上和我们控制一下。今天跟大家思想移民生涯这个题目，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首先看一看一章的相片，还有麻烦余竹君是上海出生，香港长大，后来移民到美国。她丈夫邱清泰博士，两夫妇在1990年在美国三藩市开始了家庭更新协会，就好像美国的 Focus on the Family 是机构一样，是帮助华人去建立健康的家庭。竹君姊妹呢曾经有很多的家庭輔導，亦都有著作，包括《愛的雕琢》《愛的融匯》等等的書。雖然他愛主又服侍神，但是50多歲開始就患了腦瘤，而且相當危險，重要的位置不敢去動手術。從那時開始就面對百般試煉，眼睛漸漸看不到了，後來兩隻眼都全盲，觉得无助、冇方向感，甚至连去厕所都唔知道行边条路，食嘢唔知道食咗啲乜嘢。第一次开刀嘅时候，医生话只有50%嘅生存机会。所以邱清泰对竹君就话：呢条路我哋要继续走落去，这个仗我哋仲要打落去，因为竹君认为这个身体所患的病是撒旦对他们的攻击。竹君常常这样宣告说，最多就是死，没什么大不了，死就是死在耶稣的怀里面，他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而不怕死。几年前2010年他们夫妇在暑假的时候搬回香港， 因为在香港比较容易为日足军去安排适切的看护，包括印佣、菲佣、等等都很方便。再过两年，2012年的9月，脑神经外科医生经过诊断之后，发觉他脑瘤已经扩散，布满整个头部，所以药物都不能够再制止。医生就建议不要再开刀了，因为太危险了，所以宣布停止所有的医疗行动。竹根姊妹听了之后，并不是大声喊，反而很高兴的拍手，大声宣告说感谢主，因为从今以后我不再需要依靠人或者药物的医治，单单仰望主。这样的呼喊使到医生护士都大吓一惊，他继续存着喜乐的心去面对这个百般试炼。三个月之后，在2012年年底，他的体力精神急速恶化，因为脑瘤扩大、扩散，压迫到他脑神经，而产生了很多的症状，包括是吞食很困难，还有左的嘴的角就神经受损，所以不能够合埋，因此没有办法控制食物，还有汤水都要外流，而且他的舌头是抽卷，所以就讲说话模糊不清，过去其实左耳已经聋了，右耳就慢慢慢慢不断的急剧衰退，就算佩戴耳机都没什么大帮助，而且记忆短期的记忆突然间丧失，所以连亲朋好友都认不到，连他照顾他每日照顾他的看护印佣、菲佣都没办法认识，体力急速衰退，过去坚持每日两次的步行运动，现在呢都自动放弃，胃口全面减退，而且五日之内连续三次的大便失禁。再过一年多，到今年四月三十日，竹君打完美好的仗，光荣的返回天家。苏轼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面对死亡多数人会忧伤绝望，有些人会愤怒或者是惧怕，但是竹君姊妹就光荣返回天家，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他是去緊一個更美好的家鄉。事實上人生就好像坐火車一樣，遲早都要落車的，最重要的就是究竟你知不知道你落車在哪個站呢？想想何尚，我們不是在坐緊在這個人生的火車上面呢？或許呢，20年前我們移民，甚至是30、40年前就來美國留學，大學畢業，跟住做工结婚，事业有成，生儿育女，转眼之间呢，到而家儿女大学毕业，做工有成，甚至呢儿女都生儿育女啦。有一日我哋都要落车，如果冇天家嘅话呢，人生就应该系及时行乐噶，好似呢，我相信要请麻烦楼上同我哋控制啦。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李白写咗首诗咧，就叫做《将进酒》啊，表达咗呢个今朝有酒今朝醉嘅人生观啊。先读一读，跟住同大家解释一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能我们的中文都麻麻地，所以都要解释一下这首诗的意思，你看不看到啊？ 黄河的水好像天上在天上倒下来一样，一冲入海就不会转头的。你看不看到呢？阿爸阿妈高堂照镜的时候见到白头发不好开心，朝早上看见是黑蒙蒙的头发，晚上就白雪雪了。人生得意的时候就需要玩尽它，见到白头发千祈不要就被这个金的酒杯白白对着个月光。上天给我们的才华一定有用的，这钱散晒洗晒都会回来，煮羊和杀牛来吃，大家一起开心一下就好了。应该是你一口气喝它几百杯酒，当然是夸张。今天很多人就存在这种人生观，今朝有酒今朝醉，但圣经讲另一种的人生观。传道书第三章十一十二节讲到话，神造万物，下一个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在这段经文强调到两点，第一就是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可以享受，可以在世上吃喝享福，但要记得这切福气是上帝的恩赐，不是自己厉害或者好彩。第二呢，今生是短暂的，之后呢还有永生的，神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面，所以不要只顾今生而忘记永生。换句话说，我们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不是在这个地球上永久居民，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世界的。或者我们在座多数人都是移民来到美国，不论我们过去是学生签证、学生移民或者是投资移民，后来拿到绿卡了，甚至拿到公民了，甚至现在可能拿了红蓝卡或者白卡，一步一步的上升。我们有权永久在美国居住和工作，说就是永久居民，其实只不过最多是几十年。无论我们的身份是学生签证、工作签证或者是投资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在神的眼中究竟我们是什么身份呢？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看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身份。我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我们在世上是望乡人，盼望将来的家乡。我们在世界上亦都是下乡人。首先我们看看，我们在世上是异乡人。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托加亚西亚比托尼寄居的，留意寄居的，寄居的意思就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并非是本地人，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这些人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在世上是客旅，找天上的家乡。寄居的人常常是缺乏安全感的，觉得自己只是二等的居民。在美国有不少的偷渡客，通常在加州或者是纽约跳船就落了美国境，因为没有身份。 冇工作證，所以只能夠打黑市工，甚至咧喺衣廠、喺餐館裏面打工嘅時候，凡係見到有白人入嚟嘅時候都驚，啊會唔會嚟查身份？所以咧亦都申請唔到醫療保險啊，而且好容易俾老闆欺負。唔單止在美國喎，其實在香港亦有不少嘅寄居的人嘅。在香港很多居住的人不是個個都在香港出生或者是有身份證的，很多可能就是在大陸來到香港的，包括廣東省的，譬如潮州、台山、東莞、客家等等，甚至遠一點的福建、上海、北京其他的外省，他們所講的廣東話呢通常都有些口音不夠地道，所以在香港出生的廣東人常常稱他們為外省人，不是本地人，是異鄉人，即是說跟我們不同的。不單止在香港，其實在東南亞很多地區都有寄居的人的。例如呢，我們教會有英文班，英文班裡面有一個呢就是印尼的華僑，他講到以前在印尼就很多華人是幫助印尼的社會促進經濟，中國人做生意很厲害，但是後來印尼的政策改變了，態度惡劣了，所以將華人趕盡殺絕派華，所以這個印尼的華僑後來就來了美國，來了我們教會的英文班了。寄居的似乎是不屬於本地。在第一節保羅彼得不單止說是寄居的，第一節彼得也說到基督徒在世上是分散在世界各地，在這裡就說到亞西亞幾個的地方，我們對這幾個名字都不是太熟，但應用在我們的身上就是基督徒在世上是分散。分散這個字 diaspora 對猶太人來說是很有共鳴的，因為他們多次亡國，特別首都耶路撒冷好幾次被圍攻、被拆毀，城牆被拆，聖殿被毀，沒有一塊石頭留在一塊石頭上，連自己的家鄉都沒有了，所以被迫分散到世界各地，居無定所。他們何等的渴慕有一天能夠回到自己的國土，是擁有自己的家園。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600萬的猶太人無辜被大屠殺之後，很多猶太人就渴望能夠回歸到巴勒斯坦，重新建立他們的以色列國。不單止猶太人，其實我們中國人何嘗不是分散到世界各地呢？很多時候不是被敵國去攻打，或者是八國聯軍地攻打，有很多時候是自己的內戰的。例如呢1949年當共產黨統治中國之後，國民黨就被迫撤退離開中國大陸，退守到台灣。而講得更近啲嘅，好多香港人咧喺90年代面對香港97對中國政府冇乜信心，所以趕快移民去海外，離開香港，到世界各地分散。尤其最熱門移民嘅地方就澳洲啊、加拿大啊、英國啊，甚至係好似我哋一樣嚟到美國。一個呢家庭啊，曾經在香港居住的四兄弟姊妹，同一對父母所生的，但是四兄弟姊妹揸住四個不同國籍的護照的，分散世界各地。這個就是彼得所說，我們是寄居的、分散的。不單止如這樣，第二節彼得繼續說到，我們是 被拣选的啊，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啊，拣选呢个字，拣字同埋中文有个检字好似，但系有啲唔同嘅。检就剔手边吓，嗰、啊那个检咧即系话随意执翻嚟嘅。例如咧，系路边见到野花，顺便捡一朵野花，但系咧就唔应该将呢朵野花送俾你嘅爱人，应该咧就系拣选去花圃里面拣选咧特别漂亮嘅玫瑰花送俾你嘅亲爱嘅人啊！拣选系精心去拣，同埋包括有爱心去拣。彼得话：我哋虽然在世上系居无定处啊，四海为家，但我哋系贵重的，因为我们是被父神的先见拣选。父神怎样拣选我们呢？是照自己的先见。先见除了说预先知道见识之外呢，包括含有呢是爱的意思的。我们最近研读在主学里面呢，马拉基书，以色列人犹太人就问神，神啊，你在哪件事上爱我们啊？神就回答说，我爱雅各户以扫啊。当两个兄弟都未出世的时候，神早已经拣选雅各，这个是爱的拣选。现代呢，妇产科相当发达了， BB 未出世的时候不需要等到怀胎九个多月之后才知道是男是女，早已经可以用超声波扫描胎儿究竟是男定女，预知道，而且你见到头啊、手啊、脚啊、心跳等等。所以这个先见是包含着爱，神就是咁样用先见同埋爱拣选我哋，所以我哋虽然系异乡人，系寄居的、分散的，却系被神所爱、被神拣选嘅。产妇生 B B 嘅时候要付好大嘅代价，要流血；父神圣灵重生我哋时候，亦都要付好大嘅代价。基督要流血。第二节讲到，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基督流血，付上极大的代价，爱的代价，使我们能够重生。就是第三节所讲到的，神重生我们，这个爱的拣选。我们不单止是异乡人，圣经继续讲到话，我哋系望乡人啊。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盼望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彼得怎样形容这个盼望呢？是活泼的盼望。活泼这个字 Zao 是英文字的 Zoology, the study of life, 生物学那个字的字根。活泼并不是单单讲到我们去餐馆海鲜菜馆那些的游水海鲜生猛的、扎扎跳的、有活力的，这么简单的。活泼的盼望其实是指到生命的盼望，不是死亡的盼望。世人的盼望是什么呢？在世上打滚工作升职，几十年之后辛苦做工，盼望可以退休，可以环游世界。但是退休之后还有什么盼望呢？似乎没什么，只有死亡。 但是基督徒，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永生的盼望，就算世上不如意，仍然有生之盼。究竟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第四节，讲到说，可以得着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业是 possession， 拥有物。彼得说我们的产业是在天上，不是地上的。地上的产业其实不是真正我们拥有的，随时会失去的。我们所拥有的物业、地产都是暂时的。或者你说、我不是租屋，我是买屋，我有地契的。或者你说我的 mortgage 贷款给完了，但是最多我们就可以住几十年。这个地契将来儿女会不会就继续住在这间的旧屋呢？多数不会啦，甚至讲到、或者香港人曾经过去买了楼，认为很值钱，但是眨下眼楼市楼价大跌了，本来很值钱的楼变得不值钱，反而变成负资产，欠银行欠债。地上的基业产业很短暂的，不是我们拥有的。感谢神赐给我们是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就有三个特点，圣经讲到第四节说不能扭坏。不能扭坏除了说不会、就是、好像我们、食物放在雪柜那里不会过期不会发臭，即不是原本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知道是不能为军队所蹂躏所攻占的产业。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很有意思，他们在巴勒斯坦经常被、外敌入侵，亚述、巴比伦、罗马等等多次攻占他们的地方，甚至将他们的基业产业夷为平地，片瓦不留，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所以彼得说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扭坏，不会被敌军所蹂躏占据的，很有意思。彼得继续说这个产业是不能玷污的，意思就是说在宗教上、道德上不会被罪恶污秽所玷污的。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当然很多次是被外敌、外国是、玷污他们的圣殿、他们宗教敬拜的中心，但是甚至以色列民自己也多次离弃神、拜偶像、得罪神、向神顶嘴。尤其主学马拉基书里面讲到说，回归的犹太人藐视神，常常向神顶嘴，向神说，神啊，我们几时藐视你？我们几时得罪你啊？好像如果你有儿女，天天才十多岁，样样都乜都知，顶嘴，同父母拗颈的。祭司他们对耶和华的祭坛污秽了，污秽将污秽的祭物献上祭坛。怎样污秽法呢？就是、盲眼的、跛脚的、有病的牛羊献在祭坛上，觉得迟早都是要宰割的啦，那不如留下好的自己用，跛的、残的就献给神，玷污了祭坛。彼得说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是不会被玷污的，很有意思。他继续讲到说天上的基业是不能衰残的，衰残不能衰残，即是说这种的鲜花永远鲜艳灿烂可爱的。不能衰残原本的意思是在神话故事当中一种花的名字， 呢种花咧系长生不老嘅，纵使你将佢摘咗落嚟，佢都唔会凋谢嘅。你用水滋润一下咧，佢会可以重新恢复新鲜嘅。啊，教堂里面嘅鲜花每个礼拜都会有人插鲜花，因为咧鲜花等几日之后就唔再系鲜花啦，需要每个礼拜更换嘅。然而，天上嘅基业系不能衰残，相当宝贵。咁我哋再问，究竟产业天上嘅产业系咩咧？咁系咪一座黄金嘅楼宇咧？咁寸金尺土啊？这个问题咧就可能好多答案，但系主要嘅答案来自诗篇第十六篇五节，讲到话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的产业。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将来在天上最宝贵的并不是黄金街碧玉城，最宝贵的是神的同在。当我们得到神，我们就得到一切了。圣经话我哋唔单止系异乡人、望乡人，彼得继续讲话我哋系下乡人啊，下乡脚踏实地。有人可能会问啊，基督教嘅信息可能系太过抽象、太过消极、虚无缥缈，常常讲天上唔讲地上，唔实际。似乎觉得话呢个世界唔可爱啊，甚至我哋唱诗话这世界非我家喎。啊，将来嘅家乡既然系咁美好嘅，咁我哋留喺呢个世上有咩意义啊？咁我哋呢几十年要做啲咩啊？有咩目的啊？唔通就系打两个 round， 讲声拜拜就走啦？啊，不如早啲死，进入更美好嘅荣耀家乡。咁咪仲系更潇洒咧？尤其系年老多病嘅人，就觉得唔通仲要喺呢个世界上挨世界，苟延残喘，拖拖拉拉等候上天堂，阻住地球转添？唔系啊 ，no！ 基督徒在世上系实际嘅，系有目的嘅，系有使命嘅。第十二节。我可能跳到前面少少，讲到过去曾经有一班人传福音、查考圣经，而家我哋都要查考圣经，得咗启示、明白福音，就要传扬福音。十二节讲到话，过去嘅先知佢哋得咗启示，知道佢哋所传讲嘅一切事，传福音给你们。而家将这些事报给你们。今天我们现代的基督徒也都要继续好像先知一样传讲传福音，将福音报给其他人。当你觉得自己不愿意再留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意义的时候，记住工作未做完，神会带我们，不会这么快带我们返天家。就好像耶稣从天而降到这个世上是有使命有目的的，完成使命才返天家。在我们这条下乡的道路有时不容易行的，尤其基督徒呢，可能世人对我们特别歧视，我们不是事事如意一帆风顺的。甚至第六节讲到话，我们要面对百般的试炼，而且是暂时忧愁。面对百般的试炼，我们是否不做了，放弃了？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喜欢看世界杯啊？昨天荷兰对哥斯达黎加就打完60分钟，再加时90分钟都是0-0，要最后射十二码，荷兰就胜出。但再上一个礼拜前6月29日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那场比赛，就 開始的時候，墨西哥就佔上風。到下半場打到第47分鐘幾的時候，墨西哥1-0領先。荷蘭改變策略，但是一直都未能夠射入對方的籠門。到差不多完場沒有多少分鐘，打到87分鐘幾的時候，荷蘭就是藉著一個角球的傳送，隊員一個頭槌送給他在門口那個隊員，於是一腳射入，追回1-1。6分鐘之後，墨西哥隊的球員在禁區內犯規，被罰12碼，所以荷蘭再入一球，2-1勝出。沒多久球賽才結束。所以荷蘭隊他們作戰到底最後幾分鐘，然後反敗為勝。弟兄姊妹，我們場球未打完，人生還未結束，不要太早放棄。在百般的試煉當中仍然堅持，甚至不單止堅持，化憂傷為喜樂。第八節講到話：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就指到基督，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所以第八節就講到話，我們因為愛主，因為信靠主，因為盼望主再來，就有大喜樂。憂愁變為滿有榮光的大喜樂。每一個生個仔的人，你可能都經歷過生產時候那個疼痛，但是這個過程仍然是喜樂的，因為慢慢越來越急劇的陣痛表示 BB 就快出世了，喜樂的期待。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余竹君返回天上的家乡，其实他老祖安排了特别吩咐，在自己的回家那个 homecoming 的庆典当中，叮嘱各位的来宾，不论他在当然香港举行了安息礼拜，还安排了在加拿大、美国、澳洲、英国等地都有追思会，所有的来宾记住要穿彩色的衣服，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荧幕里面彩色的衣服跟他送别，不要喊着口穿着黑色白色的素服。这个就是在他面对死亡，其实他存着盼望，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告诉你知道我们的身份是望乡人，我们是异乡人，我们是望乡人，我们亦是下乡人。麻烦投影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耶稣今天就回来，不知道你会最后悔有什么未做齐的呢？有什么神一直是已经感动着你的，但是你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的呢？在这个星期好好祈祷反省，想一想，求问神，神，究竟我应该在什么的事上开始采取行动，好让我能够当主再来的时候欢喜的迎接主耶稣。请我们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世上虽然是有百般的试炼甚至忧愁，但因为我们相信你，我们爱你，我们有盼望你的再来，就满有喜乐。愿主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在你再来的之前，我们应该怎样做好准备，使我们可以带着喜乐，欢欢喜喜，满有果子迎接你再来。 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